嗨，大家好，欢迎收听1766广播电台，这里是走读光影，那我是林倩。大家普遍应该都还蛮喜欢看电影的，可是不晓得曾经有人留意过，当电影演完的时候，灯光亮起，在黑色荧幕上的那些字幕，你们曾经留心看过吗？其实这些黑色字幕上的工作人员才是诞生这部电影最重要的功臣哦。今天为大家聊一聊那些年你没注意过的幕后人员。首先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所谓的剧组，也就是一部电影拍摄的工作人员包含了哪些组别。通常会有导演，那导演组通常是大家所比较知道的，例如像是导演、副导、执行导演、场记，这些都是属于导演组的。那当然有些导演会身兼编剧，那有些编剧会有另外的组织，所以就还有编剧组。那另外还有制片组，包含了监制、执行制作、制片助理以及场务组，分别为场务总场务，然后场务助理。那另外摄影组的部分呢，会有摄影总监、摄影师、摄影助手，所谓的大助二助，那包含灯光师、灯光助理也都在摄影组这一块。那还有就是美术组，通常会有艺术总监，然后美术组的副美术以及美术助理、道具组。那另外还有一个书画组，是管服装以及书画，比如说你的发型啊，你的化妆都在书画组的范围之内。录音组的部分呢，会有录音师，然后成音、录音助理。那后制的部分呢，会有特效、动画制作、混音、调光调色等等，大概这些就是一个剧组所有的基本编制。聊完了各个剧组的介绍之后，我为大家分别介绍每一个组别不同的工作职掌吧。制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角色，为什么呢？因为制片管钱，通常来讲，总制片会控制电影拍摄的资金，他也是整个电影制作团队的主管。那制片人他负责除了就是任何跟创作以外相关的事情，都是跟制片有关，所有的行政事务、财政事务，然后包含说比如说你拍片可能要去租借一个地方，然后要去跟屋主或租借谈判，这些等等其实都是制片的工作。因为这个工作非常的就是繁重，所以通常会有执行制作来协助总制片做其他的事情。那如果像这样子的话，总制片通常都是控制开支，比如说资金的部分就是总制片去负责成本的管理这样。那执行制作呢，就是剩下来有关成员组内的一切生活安排，吃喝拉撒睡，然后去跟导演随时沟通，了解就是拍摄现场的一些问题。那还有就是督导跟保管拍摄过程当中的成品，比如说录制到可能某个阶段这些片段资料的保存，不管它是电子档或什么，那影像资料的保管、声音资料的保管、存档等等，这些都是执行制作的工作。那我必须要说，对于一个剧组来说，好的制片可以带你上天堂，不好的制片呢，你就在地狱里翻滚到88层，可能还翻不出身。为什么呢？为什么制片这么的重要呢？那我就举例来说明好了。一个细心的制片或是一个负责任的制片，他可以帮导演，他就像是一个妈妈的角色。那一个好的妈妈，贤惠的妈妈，就可以让爸爸没有后顾之忧，专心的在外面工作打拼。 那如果家里后院失火的时候，爸爸大概就没有什么心思在外面打拼了。制片的状况也是这样，如果你的制片呢，他没有办法有效的控制成本预算，那甚至倒过来说，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们现在因为要拍片，那可能要出借一些道具或者是相关的事物等等。那假设制片呢，他没有做好把关的话，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租借这个一个某个豪宅，我们现在要拍一个偶像剧好了，我们需要一个豪宅，让里面的小开可以跟女主角谈恋爱。那如果一个会谈判的制片，他可以到处寻求他的人脉，或者是他可以去找到一个很好的条件跟屋主切入，那甚至我们这地方可能不用租金或者是很少的租金，我们就可以住到这个豪宅顺利的拍片。那如果一个比较没有这方面技巧的制片，然后可能他就没有谈判的能力，那导致于说屋主说，哦，这是豪宅，所以一个月要租10万块20万块啊，那制片就说，哦，是哦，好哦，那我就跟你租咯。殊不知附近其实租相同类别的豪宅可能只要一个月5万块钱，那我们这位单纯的小制片就被凹了。被凹是比较好的情况，因为被凹的话可能是他天真无知哦，那没关系。可是还有一种比较走歪路的话，就是他一样是租5万块，那剩下的5万块钱他就放在他的皮夹里，然后我们的片很明显的就是每个月少了5万块钱的拍摄费用，那不由分说的我们就很清楚了，这部片的预算能拍摄的预算就整个被拉低了。可能原本我们可以用比如说300万来制作的成本，那现在因为我们其中有30万被放到制片的口袋，这部片就只剩下250万的拍摄预算了。那对于导演来说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限制，因为你就现成少了50万可以运用的资金跟资源。那也有可能就是说制片他没有督导好下面的工作人员，所以发生了道具损毁，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租了一个豪宅嘛，那你当然要归还的时候，你当然不能够把人家弄脏弄乱，或者是甚至家具破损等等，这些都是制片要去督导的。可是结果并没有的话呢，你就会放任的话呢，哇，结果真皮沙发也毁了，然后大理石地板也凹凹凸凸的，然后水晶吊灯也坏了。好，这时候我们就得赔偿屋主，那可能就在你的预算中呢又再拉出去100万去赔偿这些费用。那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可怕而且糟糕的状况，这样子。你们要问我说这种情况罕见吗？我告诉各位并不罕见。好，这在影视圈的当中呢，像这样的情况并不罕见，而且是相当常见的情况。那当然也有非常多非常好的制片，那遇到好制片呢，像是在业界某些很好的制片，他就是真的是导演们的救星，他就像是一个伟大的贤惠的母亲，然后照顾好剧组中的大大小小事项。那这样的制片是非常让导演觉得很庆幸也很幸运的。不过还是我们就是说，制片的工作它之所以然重要，除了他掌管的事物很重要之外，他的能力跟他的品德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制片放在剧组介绍当中第一个来讲的原因。接下来呢，我要介绍的剧组是哪一个剧组呢？大家已经想说，哦，接下来应该要介绍导演组了吧？不好意思，导演组我不会放在前面讲，我会先介绍摄影组。那摄影跟灯光在剧组中是需要密切配合的两组工作人员。然后摄影要做些什么事呢？ 他们需要去决定拍摄的构图、位置以及用什么镜头。那当然这些事情会先跟导演有一个商量，不同摄影师通常会跟不同的导演配合，那某些导演他会特别喜爱某一些类型的摄影师，像我们知道侯孝贤导演跟李冰冰就是这位非常有名的摄影界前辈。那摄影师他也会根据不同导演的风格来决定他的拍摄方式。有些导演呢，他可能本身如果对摄影很熟悉，有些导演可能就会很明确的说，我要用怎么样的镜头，然后我要怎么样的构图，你摄影机必须放在什么样的位置，用什么样的镜头。然后接下来灯光师就依照这个摄影师摆设的镜位去布灯。有些导演呢，他比较自由，他可能就会直接告诉摄影说，我希望我等一下演员会怎么走位，从哪里走到哪里，那哪边我可能要抓特写，哪边我可能就是要抓全身，他会讲个概念，那摄影师自己去对针对这个去组合他硬体要怎么样去配置这样子。那像每一段戏当中呢，都会不断的重复这个过程，每一个镜头组合起来才能成为一段戏，所以每一个镜头基本上都会不断的重复这个过程，所以摄影师也必须考虑到联系的问题。你不能说刚刚他们在这边对话的时候是白天，你打的灯都是白天的光，然后等一下突然之间他们移到下一个画面，移到别的地方去，然后你的灯呢就突然变成晚上的灯，这样是非常奇怪的，除非你剧情是这样安排的，否则理论上就是在一个就是一段戏当中，它一场戏应该都是要是连贯的这样子。那摄影师他们常常有时候也会发表自己的意见，比如说他会跟导演讨论说，这个镜位可以走戏走到的程度，就是你演员再往哪边就要出镜了，或者是再往哪边走就会穿帮了。然后通常来讲可能就是说，以业界术语来就是要紧点，或是要浪一点，浪一点就是拍远景这样子。那灯光师呢，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灯光师他们要必须常常爬高爬低的去架灯，然后他们要非常了解每一盏灯的色光，然后要了解它是几 K 的，那这些技术方面都是摄影师跟灯光师要密切的配合。那摄影跟灯光他们都会有一个师配，大概至少可能一个以上，一个其实是不够，基本上应该要两到三个的助理。那像是摄影的话就会有大助，通常是负责对焦，那二助的话就是负责换镜头，三助可能是换脚架跟处理一些拍摄后的档案这样子。我必须说在我学电影的阶段，我是非常非常的佩服摄影师，因为我本身对于那种拍拍照还可以，但是像那种架那种很重的机器啊，然后那个复杂机器啊，就是有障碍症这样子，所以我就是非常的仰赖我的摄影。那他们就是会被要求说你一定要在几秒之内完成，你换镜头要几秒之内完成，都是非常迅速的。然后业界凶点的那种摄影师，他们会骂动作慢的助理，而且会骂得很凶。那灯光助理呢就会也是会被要求快，然后他们也会跟现场电工配合，看这个线要怎么牵怎么走，因为你不见得每个地方拍摄都是在室内，有很好的环境提供给你。像在室外拍摄的话，通常就是要去租借发电机，那发电机要怎么拉线布线才不会影响到镜头的摆设走位，然后甚至发生意外等等，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那我们等一下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先休息一下，待会的节目会继续为大家介绍其他的剧组， 不要走远，不要错过哦。
欢迎等一下回来。
嗨，欢迎回到走读光影。今天介绍的是那些年你没注意过的幕后人员。刚我们介绍完了摄影组，接下来要介绍哪个剧组呢？我想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美术组。那我本身也曾经任职过美术组的工作。美术组又分为场景设计、场景布置、道具陈设和制作。那总而言之，所有你在镜头内看到的一切画面，就除了会走会动的人之外，都跟美术相关。美术要做的工作其实还蛮复杂的，包含像是不同风格的建筑设计，各个年代的服装认识，各种类型的绘图技巧等等。那他也必须对制作预算很能精打细算，然后加上对于摄影、灯光、特效、剪接的知识，才能顺利把一个合乎年代、合乎故事背景、地点、人物性格和事件的表演布景给呈现出来。那怎么说呢？为什么说这么复杂呢？我们都知道电影有许多的类型电影，像科幻片啊、古装片啊，古装片有分可能宫廷剧、武侠片，然后或者是一些大时代的片，比如说他可能要讲那个抗日时期，又或者是他可能要讲像国外好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那当然也有像是歌舞片、喜剧片等等等等等等等，不符合这个片的调性的东西的道具就不应该在这个片当中出现。那这样讲会听起来有点悬疑吗？比方说假设大家在看《甄嬛传》好了，像是这种古装片就要特别特别特别的留意，因为你不会觉得甄嬛手上会戴个手表，对不对？不可能嘛。那你也应该会觉得甄嬛她不可能突然间搞一个那个法式，但那个法式就是一些很现代造型，或者是不要说造型好了，它里面甚至如果你要考究起来的话，可能有一些刺绣，或者是它一些桌上的陈设道具，包含是一个茶杯，包含是他们吃饭的碗筷，桌巾，或者是他们那个时代是要穿怎么样的鞋子，都是要非常的考据，那都是要请专业的顾问来做审查的这样子。你一旦不符合的话，就会让观众整个出戏。像是比如说拍摄一个抗日时代的片，那不可能说就是你突然看到他们桌上放一个 iPhone， 这样大家应该能了解我的意思。那所以说美术组对这方面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因为往往这些细节，因为我刚刚说到说戏都是会要有联系的问题，大家也许就是没有从事拍摄工作过经验的人没有那么了解，其实你们看到的每一部电影或电视，它都不会是按照那个剧情的顺序这样很流畅的一路拍下来。假设像有一个故事是说有一个，好，我再举一个很废的例子好了，就是有一个小男生，然后他小时候是太子啊，然后呢他到中年时当了皇帝，好吧，就这么举例好了。然后中间有一些爱恨情仇的故事，那大家以为说片就是这样顺顺拍，然后从他小时候这样拍拍拍拍拍拍他老了吗？哦，一定不是这样的，他一定是跳着拍，他一定是会依照场景的需求，比如说这些戏包含他小时候到青少年到中年到他老年，某一些戏的某一些演员都会发生在某一个场景，那这样的 戏就会连着拍，这是考虑到成本跟拍摄作业的快速，所以他可能就是今天在某一个大殿，然后就安排了演员 A， 演员 A 饰演小时候的皇帝，他就连续拍拍拍拍拍拍拍拍了七天，把所有他在这个场景要表现的戏全拍完。然后第二天就是安排同样这个小孩演员，他在另外一个场景，比如说他在后花园，然后拍拍拍拍拍拍拍拍又拍了七天，然后把他所有在后花园戏全部拍掉。然后第三天依然是这个小演员，因为这小演员就只有这三天有空，他有这个档期，所以可能又是在那个成名殿，好叭叭叭叭叭，又把这个小演员戏全部拍掉。所以拍摄作业上来讲呢，是绝对会不联系。那这时候以美术人员来讲，他就要去记得说每一场戏他会联系的道具有哪些，然后接下来再拍的时候才能够让剧情有一个连贯，不然就会整个大出包。那所以说在美术组的部分呢，像这些道具的陈设，然后考据场景，以及道具的联系，那当然包含整个布置的氛围，因为豪宅就该有豪宅的样子嘛，然后你要怎么样塑造出一个豪宅的氛围，那或者是一个印度的贫民窟，它要怎么样才能塑造出一个印度贫民窟的氛围，然后书香世家应该有书香世家的布置陈设，你不太可能在书香世家然后看到那种就是蓝白桌之类的吧，那相对来讲就是都会有不一样的陈设，然后不一样的道具，那美术组就是要去符合这个所有一切的陈设是按照剧情的。然后为什么又刚讲到说预算呢？哦，当然了，因为美术组呢原则上会是一个剧组当中所有的组别里面最花钱的一个单位，他必须要做这么多的事情，他可能要从无到有的去架设一个拍摄棚啊，或是一个拍摄的我们叫道具屋好了，那他要去张罗许多不同的道具，不同的陈设。那如果你每样东西都要这样子实打实的买，那绝对是会让你立刻破产。比如说他现在如果他要拍宫廷戏或是科幻片，那你真的要去租借那些太空人的衣服吗？还是你真的要去把这个所有东西都是用钢铁啊，或者是什么这些去制作的话，那应该很快就会破产了。那宫廷戏也是一样，当然不可能去搞到真的龙袍，或者是真的几个古董碗，那打两个就碎了，那你也不用拍了。所以他必须要在有限的预算里面去做出很拟真的效果。当然他不可能用真的龙椅、真的古董碗盘，或者是真的去用石钢石铁去架一个太空舱，但他必须要知道怎么样可以在视觉效果能达到的情况之下，然后你用最省钱的材料去做出在镜头上看起来也相当拟真的效果。那当然一分钱一分货，越低的预算，就是给美术组越低的预算，你要要求非常高品质的视觉的一些呈现，那是不可能的。但美术组应该可以在一个合理的预算之内去达到在这个预算当中所能达到的最好效果，那这是美术组的工作责任。然后美术组的工作呢，从前期的场地勘测就要开始参加，然后场勘图的绘制，场地效果的设计图，然后外包厂商等等，都要一步一步的去建立。那场刊的部分呢，他要了解说这个场地有多大，然后大概他有多少空间， 是他要做运用的，因为有时候他可能要额外隔间，然后或者是在哪里建置一些比较大型的道具陈设等等。然后接下来就是他要绘制他心目中大概会呈现的那个设计图，比如说假设以一个很大的空白空间来讲好了，那他要拍科幻片，他可能就要去决定说，哦，我这边要摆一个太空舱，那那边要放一个外星人的基地，这边则要放一个卫星塔，哦，那边是可能外星人跟地球作战的一些场景，然后这些都是美术组要去画出设计图来的。那还有很大一部分工作要跟外包厂商接洽，因为你不可能一个人可以做这么多事情，你可能要请木工，可能要有泥水匠，然后或者是一些特殊的道具都要买材料，或者是自己制作，或者是请厂商帮你制作等等。所以美术组他必须要负责所有这些工作。那一部电影基本上如果在美术方面都很顺畅，没有延迟的话，撇开掉什么天灾人祸等因素，基本上这部电影大概就是可以顺利的 on schedule， 因为美术往往是花最多时间的。我记得我那时候在拍摄的时候，美术组永远都是最早到的，因为你要最早到去布置场地，那你也会是最晚走的，因为你要撤场。那还有制作道具，有一些道具可能它没办法直接用现成的，它要制作，然后所以也要制作时间。那有些道具你可能没办法自己制作，像我刚刚讲的某些道具你可能要去找一些地方去租借，那当然是租不如借，你可能就是尽量可以跟那个一些收藏家或者是一些有的店家什么的能够情商的话，能够接到这个道具，那在时间之内借到，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帮剧组省很多预算。所以通常一部片它的美术会花最多的时间在做前置作业跟现场作业的部分，他们就是不能够拍完就马上走的一群人。所以如果电影的美术作业没有 delay 都很顺畅的话，基本上就是整部片的 schedule 就不会延。刚才讲到的是一些执掌的部分，那因为我本身有一小段时间曾经做过这样工作，虽然说时间不长，因为真的非常非常的累，可是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放在心中，然后是会怀念一辈子的那种工作感觉。因为其实美术组真的很操，但是他就是当你整个陈设的场景做起来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种成就感，而且那种成就感很深，因为你这个地方它不在现实生活当中，可是因为就是我们一群人的关系，就是因为美术组这群人的关系，你就看那个地方从无到有，然后它就像是一个，就是它就是活在你眼前的梦。可是这个梦呢，它摸得到处的着，它非常的真实，但是他又明明的非常不真实。像是比如你搭建一个好宫廷好了，因为我觉得宫廷剧大家可能比较好想象，或是搭一些不存在现实生活中的场景，那明明知道就是没有的，这不是在现实生活中的地方，可是因为那里面的所有东西都是你摸得着，你走得过去，所以你真的会觉得说，那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梦，然后由你的手上做出来，然后最后你看到它在镜头前面的呈现，然后看到演员在里面对话走动，然后使用这些物品的时候，那真的其实就像是一个人做了梦，
但是你活生生的看到这个梦就在你眼前。等一下我们再休息一下回来为大家介绍其他的剧组。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1766走读光影的节目。在最后的15分钟，我终于要为各位介绍到导演组了。那为什么把导演组放在最后才讲呢？因为导演他可以说是一部片的核心人物。我们知道通常一部电影的，如果他成功的话或他失败，光环或者是唾弃声都会集中在导演的身上。可是导演他必须也应该要承受这一切，因为他是一部片的灵魂人物。放在最后讲的原因也是因为一部片的好坏成败虽然跟每环节环环相扣，但导演应该要做个总负责，所以我也就把它放在最后面来讲。那导演主要要做的工作当然包含研究剧本，不管剧本是他写的还是另有编剧写的，他必须要读通读透这个剧本，然后了解影片的利益，就是说一个剧本他到底要讲什么，他的主旨是什么，就是在电影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比如说有的片它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它可能是恐怖片的形式、喜剧片的形式、科幻片的形式等等，但它最后一定会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也许是一句话，也许是一个概念，比如说人生为生而自由，或者是家庭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或者是他要展现的是一种人某个族群的人生活的样貌，这都可以，但是就是要很清楚他的利益。那了解这个利益之后，他才可以从这个宗旨去决定他要如何拍摄。那接下来他可能就会根据他的主题去设计他的风格，比如我们之前曾经介绍过的电影就是那个大亨小传。大亨小传他用了一种很华丽的视觉风格，但是他最后要讲的是一个很苍凉的东西。那你要怎么样去呈现这风格？你可以很写实，你也可以很华丽，你也可以很荒谬，可以很黑色喜剧，都可以，都看导演要怎么诠释。那还有就是人物的性格分析，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比如说里面一定会有主角，主角在想什么，主角为什么会这么想，那主角是因为来自于什么样的环境或遇到什么样的事件，他影响了他的人生观价值观，那后来又因为怎么样的情节发展而改变他的人生观价值观，这在电影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必须要读透这个人物，他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都不会是偶然，而是必然，不会是突发奇想，而是其来有因，这就是会有一个脉络。那我们要清楚这个脉络，这个脉络决定人物会怎么说怎么做。比如说假设我们现在有一个主角是非常拜金的一个女孩，就是俗称的拜金女好了，她选择对象都是以钱为导向，就好比很久以前有一部日剧就是很典型的叫做大和福子，大和拜金女，那女主角是由松岛菜菜子所扮演的。这个女孩子呢很漂亮，她是个空姐，他也一直利用自身的条件寻觅他未来的夫婿，那寻觅的标准很简单，就是对方要是一个有钱人。可是为什么呢？他为什么会这样的爱钱如命呢？原来是因为他小时候家境非常贫穷，然后也因为贫穷导致父母亲不断的就是感情不和，那本身也吃了很多苦，养成了他这种一切是金钱挂帅的价值观。那他后来遇上一个就是男主角，男主角一开始让女主角以为是有钱人，可是其实他不是有钱人，他很穷。那可是女主角却 在跟贫穷的男主角相处的过程中呢，他虽然一直告诉自己说他是个穷光蛋，我不能爱他，我不能喜欢他，他不会给我带来什么未来，但是他却发现跟男主角在一起，男主角的温暖贴心，然后两个人的许多就是共同点，让他觉得自己有被呵护的感觉，他才原来明白到一件事情，就是他其实一直在追求的就是一种安全感，他一直以为金钱可以带给他这种他想要的安全感，来弥补他的小时候那种匮乏，可是后来他发现说，原来男主角的爱，就是爱这件事情，才能真正的弥补到他心中那一种的不安全感，所以他最后即使是因为男主角并没有很有钱，他还是选择了男主角。那男主角原本是一个就是觉得自己就是一事无成的人，他原本能够有很好的数学天分，可是因为家境的关系，他放弃了成为就是数学研究教授的梦想。那也因为女主角她就是一个很积极一直去追梦的人，她就是不放弃，她就是觉得说就算我出身贫困，我也要打破，我也要往上爬，也是女主角的这一种不服输的毅力让男主角被她影响，所以男主角后来就勇敢出发去追梦。那男主角为什么一开始会比较应该说没有那么样积极的动力，是因为他就是来自一个卖鱼的家庭，然后他以前也受过挫折，那可能就是被之前的女朋友抛弃，然后再加上家里环境不如人等等等，然后导致他因为打击后就有点放弃。那因为女主角的关系影响到他产生了正面能量，那这些都是人物的转变。他不会是突然间一个就是马上发生的转变这样子，可是他可能会因为事件的堆砌然后去造成这种转变。那像这种人物的分析就是导演要读得很透，因为这关系到你要怎么样指导你的演员的表演方式，那还有当然就是在镜头的表现，什么时候就是导演要决定说你什么时候要用特写去呈现，那什么时候你要用远景去呈现，什么时候你要用比较中景的方式去呈现，因为不同的镜头语言都能带给观众不同的一种感受，这些都是导演要做的功课。简单来讲，导演就是要负责把脚本翻译成为视觉表现，然后最后借由剪接把它整合不成为一部电影这样子。所以导演会介入所有的面向，就是从一开始的前置到后置，包含到最后可能会有音效设计啊，还有就是录音啊等等等的部分。所以换句话说，导演就是要负责整部片的创意管理。大家最喜欢说导演风格导演风格了，其实到底什么是导演风格呢？每个导演可能都有自己的某种特殊的人格，让他的作品跟别的导演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就会觉得侯孝贤的电影是如何如何，然后蔡明亮是如何如何，那Woody Allen 可能是如何如何这样子。可能这是因为导演的人格，导演的中心思想，然后去影响了电影的风格，导致有所谓就是以导演作为一种风格的诠释的感受。所以这也就是电影很有趣的地方，因为不同的导演去导同一部片，就是同个一模一样的剧本好了，他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诠释。那当然导演有很多不同的风格，可能每个人褒贬不一，不过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去了解一个导演至少是否合格。当然合格跟优秀又是不同的事情，可是至少合格是最基本要做的一件事。那这件事情乍听之下好像很容易，其实是很困难。这件事情就是呢，观众能不能够在电影的被规范时间内看得懂 了解你的故事。这说来简单，可是其实不简单。就导演的观点来讲，要做好这件事情，首先就是你叙事的清晰度。你可以把一个故事，很复杂的故事说得清清楚楚，让观众很能理解，不但了解他故事要讲什么，如果能看得懂他故事的层次，那就是导演的功力。那如果故事你把它说得不清不楚，不明不白，观众在电影院待了两个小时，他还是不知道你到底要讲什么的话，那我觉得就是一部失败的片。不过这个要看角度啦，因为有些片它可能也没有要讲什么很利益很伟大的东西的时候，当然可能就是追求一种很纯粹的视觉猎奇的话，那大概就不需要追求这一点。那我这边可以举例，像是飞机上有蛇、人形蜈蚣，我都是觉得是还蛮好的，像这样的范例。至少对我个人而言，我不太能明白导演拍这两部片他想要表达什么。一个好像就是很单纯的想要表达飞机上有蛇这件事情，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想要表现一种人体的极限之类的吧。OK， 反正 anyway， 但是他们的确有某种程度的猎奇性，然后让观众有兴趣。那就商业角度来讲，或许这也是一种成功，但是如果是在艺术价值这一部分来探讨的话，那我个人会觉得说这是比较欠缺的部分。这样导演选择镜头这件事情，通常是他怎么样去看待事物的一种观点。所以镜头就是光讲镜头这件事情，我们有可能要另外再讲一个小时，所以我这边简单的带过。总而言之，导演用选择什么样的镜头去看待一件事情，这样的镜头组合起来就会是导演的风格。比如说有些导演非常喜欢运用特写，那特写往往是要强调情感或者是塑造一个视觉上的焦点。那中景的话呢，也许有中近景跟中远景，通常它就是用来解释动作和人物。那远景的话可能就是一种感知加上环境。这样讲也许有点抽象，就全景常被拿来当作是一种全知的观点，就是观众像是上帝一样，那你去看这个角色，那也许有时候是高高在上的，有时候也许是悲天悯人的这样子。那中景通常就比较不带有特殊的情，就是感情在里面，他用一种平等的角度去看待你的角色。那特写的话，赋予你的主角或者是角色许多的张力，就是它像是一个比较具有强烈力量的一种述说这样子。我觉得也许可以这样讲。那不管怎么样呢，导演选择了不同的镜头去组合了一部片，然后端看于他认为他剧中人物他想要怎么去诠释剧中人物的情感或是他的性格，就会取决于不同的镜头来表现这样子。总而言之，我觉得因为导演这个范畴实在是太大了，那我自己是觉得一个导演，好的导演他应该要同时具备人文素养、同理心、统御力以及观察力，然后他必须要能够有很好的沟通能力，并且有个人魅力。当然以上每一点都不简单，所以导演常常是要一个要挖空自己的东西，因为你要不断的吸收，不断的吸收才有办法有那个能量去给予。所以吸收对于导演来讲也非常重要，因为他必须要一直的去持续学习跟观察，才能够有不停的有这些的 能量可以给予。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也只能帮大家介绍这，希望之后有机会我们再继续聊聊其他的关于导演的两三事。谢谢大家收听，晚安。